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节，他发出话语，使他们痊愈，救他们脱离陷坑。你要抓住他，会在你里面产生医治。我们已经介绍了医治的重要性。马可福音第二十四章，耶稣谈到了末日，他说会有饥荒、地震、瘟疫，这些是末日的一部分。在这场新冠疫情中，我们将要看见这些事的发生。99% 的新冠病人都康复了，相比过去的西班牙大流感。或中世纪的瘟疫，新冠并不算严重，然而它却震撼了整个世界。耶稣也说过，在末日会有瘟疫，你需要学会行走在健康中，你需要学会无所畏惧的前行。神的话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，这就是我的教导内容。因此对于我来说，这是学习如何从神得着医治的起点。第一点，也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必须相信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健康。建立这观点其中一个方式是通过研究圣经。我发现医治是耶稣所买赎回来的一部分。我知道这说起来轻松，有些人想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我会带大家看经文。若你让圣经来影响你的信心，你也会得出结论，医治就是神的旨意。医治属于耶稣的死，赎买回来的一部分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道，我们对神所怀的确信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垂听我们。如果我们已经知道，凡是我们所求的，他都垂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向他所求的。所以这一切的关键是在于，你必须按照他的旨意求。对一些人来说，这成了绊脚石。我们怎么能知道神的旨意如何呢？几乎在每个祷告上都会加，若这是你的旨意，请医治我，若这是你的旨意，赐我兴盛吧，若这是你的旨意。哇，这完全是歪曲了事实。神的话就是他的旨意，神的话揭示了医治是主耶稣基督赎买回来的一部分。若你在结尾加上若这是你的旨意，那么等于又把祷告废除了。这其中有许多的原则，非常多，很难把所有内容塞进这一节节目里，所以我们才会提供这些产品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到，凡是你们祷告和祈求的，当相信已经得着了，这样事情就将为你们成就。让我告诉你，按照这节经文，若在祷告时加上若这是你的旨意，你就无法在祷告时相信你正在被医治。加上这句话就等同于说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医治我，但如果你愿意，那就医治我吧。你知道吗？这其实是错误的使用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有人说，连耶稣也这样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若你愿意，让这杯离开我吧。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旨意，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耶稣不是在说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你是否想让我死，若你想让我通过十字架上的死来提供救赎、医治、释放，我不确定这是你的旨意，若这是你的旨意，那就让我用别的方式来做吧。不，耶稣不是这样说的，他知道神的旨意如何，但一想到要成为罪，这令他深恶痛绝，并且他知道在神凡事都能，所以他说，神啊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如果有别的办法，让这杯离开我吧。但他转回来又说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要照你的旨意。这是一个顺服和委身于神的祷告。比起我自己，我更想顺从你的旨意。他是在表达，对于成为罪这件事，他有多恨恶。 我相信这有肉身痛苦的原因，但我更相信他灵里的痛苦更深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位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我相信对成为罪的恨恶是高于肉身的痛苦的。这并非轻视肉身的痛苦，但在克西马尼园真正令耶稣无比沉痛的，就是真正在十字架上承担所有罪与堕落。这不仅是一个人的，而是对全人类的。朋友，这太可怕了。所以他说，神啊，我不想喝这杯。他恨恶成为罪，但他更想要神的旨意成就，而不是自己的旨意。他想要的是你和我，比保全他自己的身体和性命更重要。他爱我们，胜过爱他自己。当他说，如果有可能，让这杯离开我吧，他不是在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旨意，因为就在他祷告后，他已经知道神说别无他法，只有这样救赎才能实现。于是耶稣转过来对他的门徒说，那出卖我的人快到了。耶稣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，他知道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最终复活，战胜死亡。这就是神想要完成的方式。他不是在说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你的旨意如何，但无论你的旨意怎样，我都愿意使他成就。神的话语就是他的旨意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，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垂听我们。若你相信圣经，圣经会告诉你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健康。所以你只要遵照着圣经祷告，你就知道他听见你了。如果我们已知道凡我们所求的他都垂听，就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向他所求的。这与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到，你必须相信在你祷告时就已经得到了，而不是在看见的时候才相信。如果一个人说，神啊，若这是你的旨意，医治我，然后就在那儿等着，假如情况更糟糕了，他们就会说，看来医治一定不是神的旨意，因为我已经祷告了，愿他的旨意成就。但是如果他好起来了，他说，哦，神的旨意是让我健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这并非在祷告时就相信你已经得到了，在祷告时相信已得到的唯一的方式。比方说你的身体有疼痛，你说，父啊，我相信你，你的旨意就是让我健康，所以我祷告，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就领受到了这健康，可身上还是疼。但你相信在祷告时就已经得到了医治，而不是当感觉到所有疼痛离开时你才相信，不是等到医生证实了才相信，而是你现在就已经相信，当你祷告时神已经为你成就了，你就会按照耶稣教导的方式祷告，就要知道这的确是神的旨意。你知道吗？当你从神领受，首先是在你的灵里领受到超自然的医治，接着它出现在你的身体当中，这与第一次重生获得救恩、罪得赦免的经历完全一样。在你第一次祷告求神宽恕时，你的身体不会立刻改变。在你重生时，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当他进入到你的生命，你就得到了这个应许。你现在的身体将来会改变，你得到了应许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，你会知道所有的事，如同主知道你一样。可你的身体和魂不会立刻发生改变，改变是在你的灵力发生的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经过去，你看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不是在谈论你的身体，身体不是新的。若你在得救前是个男人，得救后仍然是个男人。若你是个女人，那你仍然是女人。如果你高挑，你现在还是高挑。若你是肥胖的，除非你节食，否则还是肥胖的。在你重生时，你的身体、思想、情感、意志不会立刻改变。那还剩下什么呢？保罗祷告说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愿你们的灵魂体全然得蒙保守，无可指责。
圣经教导说，我们有三个部分：你的身体、魂与情感意志方面不会立刻发生改变，唯一剩下的只有你的灵。你的灵的部分在你重生时立刻完全改变了。接下来，当你开始接受在你里面的新生命时，它会改变你的想法、情绪、行为，然后你的身体和魂都会体现出来。但这并不是瞬间发生的。若你祷告，哦神啊，宽恕我的罪，然后你去照镜子，你和祷告前一模一样。若你深入到心理情感部分，也会有同样的感受。也许你从内疚和定罪中解脱了，你还是会有同样的思维，你还是需要更新你的思维。当你重生是发生在你里面，接着它将你的生命中发挥出作用来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祷告并相信医治时，也是同样的。医治不是从外到内，而是由内而外。你要先相信你已经得到了。根据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，在你里面也有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。但你要先相信，而不是看见了才相信。再说一次，若你将医治与第一次罪得赦免来比较的话，你第一次得救时在身体上是看不出来的，在头脑中也看不见，是通过信心看见的。结果是它开始影响你的身体和魂。医治也是如此，你要先相信，奉耶稣的名我领受，我已经痊愈了。我的身体也许尚未表现出来，但我正在过程中，我会从灵里汲取出来的。但我现在已经得到了，即使你感觉没看起来也没有痊愈，你也要能够说出我已经得医治了。你要在祷告时就相信，而不是看见后才相信。以前也有人来找我，他们身体有很多问题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相信你已经痊愈了。他说好，我要再去看医生检查一下，看看我是否真的痊愈了。我会直接告诉他，算了吧，你没有在祷告时就相信，除非能看见能感觉到你才相信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想，你这只是在否定疾病而已。大家会说，若你痊愈，一切都好了，那自然就应该立刻表现出来。朋友，在今后的时间，我会更深入地教导这个话题。但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对无花果说话，咒诅他说，永远不会再有任何人吃你的果子了。但那棵树是在24小时之后，才显示出耶稣对他所说的话的效力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早晨进耶路撒冷，晚上又原路出城，都没有看到果效。但第二天24小时之后，耶稣咒诅的那棵树就枯干了。经上说是从根开始枯干的。发生了什么呢？在耶稣说话的那一瞬间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圣经也同样记载了，圣经上说立即，说明无花果树当下立刻就死了，而直到第二天才能看出来。就好像你剪下一只玫瑰，剪下来放在水里，看上去还是鲜活的，而从玫瑰花从被剪下来那一瞬间，它已经死了，只是看上去还能活一阵子，要过段时间它才会干枯落下花瓣。同样的，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你们所祷告和祈求的，当相信已经得着了。从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痊愈了。死而复活的超自然的力量就在你的体内，但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由内而外发挥出来。假如你要等到能看见、能感觉到，等医生证实后才肯相信，那么你就没有按照耶稣所说的，在祷告时就相信已经得到了。你要等到有实物证据，你要等到无花果树都干了，那么其实你就是在否认在地表下根部所发生的一切的变化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有信心，就在你开口的那一刻，咒诅疾病，宣告奉耶稣的名， 疾病，你已经死亡了，离开我的身体。医治，你要进入我的身体。若你能够在祷告时就相信，也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证实，但是其实你已经得到医治了。我能给大家举上百个例子，并不是去夸大我所相信的，但当我相信时，我就已经得着了。我的怀疑消失了，我知道那已经属于我了。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才看见我所相信的实现。我不知道如何形容，但内心深处我就是知道，神已经为我成就了。即使没有任何的物证，我就是知道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。在2001年，我儿子死了4个小时，我接到电话说他死了，被放在停尸旁。他被脱光了衣服，脚趾上贴了标签。他被放在停尸房的冷藏箱中，死了4个小时。我在电话里说，在我们到达之前，别让任何人碰他。不管怎样，我和妻子只好起床，穿上衣服。我们开了1个小时的车进城。那时我们没有手机，我们不知道究竟怎么了。在开车途中，我努力相信神，我开口说话，说出我的信心。说来话长，我就不细讲了。但突然间，我意识到我已经得着了。在我祷告的当下，我相信了并领受了我儿子的复活。没有实物证据，我没看见，也没有人告诉我，但我知道我已经得着了。我开始笑，在得知我儿子的死讯后，我开始大笑并赞美神。我告诉杰米，这会是我们见过最伟大的神迹。等我们到了，我大儿子出来说，爸爸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在我打给你5到10分钟后，彼得坐起来开始说话了。他就这样死而复生了，没有脑损伤，现在他为我们工作。我们的 LED 屏幕都是他安装的，非常聪明，脑子也比从前更好使。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在祷告时，我就知道我已经得着了，而不是等我到了后再去看看有效吗？在你祷告时要相信已经得着了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，相信得着的就必得着。我知道有些人正在与身体疼痛征战，你有能看见和感受到的症状。你会问，若我看不见也感受不到，我要怎么相信这是真的呢？这方面我讲过许多的教导，这正是今后要讲的。但这就是信心的意义。信心是一种能力，是用你的心看到肉眼无法看到的东西的能力。这样的信心从何而来呢？罗马书10章17节，信是从听而来的，是由基督的话而来的。我会和大家分享这些经文，它能帮助你相信并且领受医治。因为马可福音9章23节讲到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不是神的能力短缺不足，问题是出现在我们这一方，需要信心去相信并领受。在祷告时，要相信你已经得到了。你要相信，当你按照他的旨意，也就是他的话语祷告时，他在听我们。如果我们已经知道，凡是我们所求的，他都垂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向他所求的一切。我在此描述的完全不同于某人绝望哭求，神啊，若是你的旨意，医治我吧。他们在绝望中祷告，却不相信已经得到了，要等问题解决后才相信神已动工。神是个灵，神在属灵的领域运行。若你要看见神在属灵领域做完的一切在物质领域彰显出来，这不取决于神，而取决于你是否相信。希伯来书11章1节，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看不见的事有确据。圣经并没有说信是对不存在的事有确据，它们存在。属灵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神也是真实存在的。而它是否能产生实物的证据，则取决于你的信心，是信心给了所盼望之事的把握，信心赋予看不见之事的确据。那么信心是从何而来的呢？罗马书10章17节，信是由听而来的， 听是借着基督的话而来。你把这种联系起来，靠着信心在祷告时，你就相信你已经得到了。你这样做的那一刻，神超自然的力量会释放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才开始，明天我们还会继续。基本上我相信医治的第一步就是知道这是神的旨意。神不单是只医治一部分人，有些宗教人士会说神想要你生病，他要让你痛苦，把你变得更好。若这是真的，那耶稣则没有正确的代表神，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让人生病。使徒行传10:38，就是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他走遍各地行善，使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痊愈。耶稣到处行善，使所有的人，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都痊愈了。要注意，他们是被魔鬼压制，不是被神压制。耶稣医治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。现在有宗教人士说，疾病是神的恩赐，是因祸得福。他们拥抱疾病说，啊，神让我四肢瘫痪，神赐我癌症好让我破碎，让我谦卑。我今天时间不够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不是神的话所教导的。要是你接受了谎言，你就无法在祷告时去相信你已经得到的。难道是神想让你生病的吗？这不是真的。假如你真相信是神想让你生病，你就不要吃药，不要去看医生，别试图恢复健康。因为若是神想让你生病，那你就生病吧，让他想做的事在你生命中成就。但当然这是大错特错的。朋友，我们应该跟疾病抗争。要是你认同神使你生病，为何还花那么多钱努力摆脱神的旨意呢？